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有弟兄姐妹问到，非常需要电子文字版的讲章，在青年团契聚会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分享灵修，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可以靠主圣灵带领，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写讲道资讯内容。以马内利，阿们。感谢神，芳华常常被弟兄姐妹渴慕神的态度所感动。有关于电子版的讲章，欢迎弟兄姐妹可以上空中崇拜的博客，在那里您可以直接的下载打印当周的讲章内容。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有一种认识，信息的经文在何西阿书六章一到六节。何西阿书六章一到六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
Thank you.
请仍然站立，让我们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仍然站立，让我们以诗歌赞美第七首《你信实广大》来赞美我们的神。信实的天父，我们同心赞美你，感谢你，
因你显在我们身上的信实是何其广大，我们每天的需要你亲手丰富预备，你永不误事，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愿荣耀与颂赞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赞美第十九首《真神之爱》。我们唱一到三节，唱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请大家起立来唱。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爱子我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为我们流血舍命，洗净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恶，使我们众罪人与你和好，并赐给我们永生。恳求亲爱的天父赐给我们众人有可听的耳、受教的心、苏醒的灵，帮助我们能够聆听并顺从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六节。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六节， 请容我读给大家听。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宋提伦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有一种认识。我们把时间交给提伦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最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从一个对何西阿书，好，是这样子的，神学院的时候已经读过了嘛，平常也读过了，何西阿书其实还算熟，对不对？但是你到了讲道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基本的对传道人的要求，就是你要归零，然后重新读这个经文。而且呢，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这其实也对弟兄姐妹也是，如果你现在何西阿书一到十四章还没有读完一遍，赶快把握时间啊，何西阿书还没讲完啊，所以我们都要要求自己从头到尾顺畅的读完一整遍以后，再来细细的去拆解每一章。但是呢，我这两个月经历到一件事情，读到第一章读完我就合起来了，甚至很不想读，这什么剧情啊，太奇怪了。我从一个对何西阿书这两个月我从一个对何西阿书带着一些的疑问，甚至质疑，甚至是对上帝一种挑战，还带着一点点的抗拒，转变成我后来非常非常爱上何西阿书。我怎么比喻何西阿书呢？何西阿书很值得你细细的读。何西阿书就很像，你知道去年货大街，上礼拜带我的朋友，他们从美国来，他们从来没有逛过迪化街年货大街，我其实也才去第二次啊。然后呢，就当地陪啊，去买了一个东西。何西阿书就很像这个产品。何西阿书像什么？像很像浓郁、很浓缩、特浓的黑糖砖。你们有买过那个老姜黑糖、黑糖老姜啊，什么黑糖荆棘啊，啊那个一个砖。我觉得何西阿书就很像这个东西，一眼看上去方方硬硬的，但是如果你用滚烫的热水煮开化开了，你会尝到它非常浓郁。什么叫做煮开化开？圣灵就像那个滚烫的火，把神的话煮开化开。弟兄姐妹，细细的读何西阿书，网络上其实很多的资源可以协助我们更懂那个背景，但讲到的时候我不要太花时间讲那些背景，那些东西太耽误时间。我今天截取一些主要我要想要分享的信息，求神让我们借着圣灵化开何西阿书，尝到那浓浓的爱和滋润。上帝借着何西阿书就再一次增进我对他的认识以及和他的关系。我们一起能够把我们的爱把握这个机会投注在何西阿书上。好，现在就进入到主题。我们今天的段落在第六章，但要讲第六章必须从第五章延续下来，所以我们稍微倒带回来一下第五章到第六章。我要跟各位讲，第五章到第六章其实不复杂，我帮各位整理一下，它有几个重点，发生了几个重大的事情。第一个很简单，从第五章你就会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到一个绝境的状态，对不对？没路走了，然后后来就要找出路，找出路，然后最后怎么样？要想办法跟神挽回关系，对不对？所以以色列和犹大首先先看发觉到，哦，自己有病，在哪边？在五章，我们哦，今天你们等一下翻圣经很好翻哈，就是这一章往前就第二章，我等一下会带到第二章，往后就回到我们今天的段落。第五章第十二节，五章十二节他说， 上帝说，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所以以法莲和以色列和犹大以法莲就代表以色列，以色列和犹大见到自己有病，然后就转向寻找谁？转向寻找亚述的什么耶雷布王，对不对？用一个很厉害的名称啊，在称呼这个亚述王啊，的确也是亚述在当时的确如日中天哦。转向寻找谁？不是耶和华。首先，他们发现自己有陷入绝境，有病，病入膏肓，转向寻找谁？亚述王。到了六章一节，你才读到：“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我们常常很喜欢用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成为一个很积极正面。你如果弄清楚状况，你现在手上的圣经的标题会误导你。你手上的圣经的话，劝民转而事主，有些地方就说啊，以色列人悔改。那你最近的版本的翻译如果有下标题，他就说什么以色列人执迷不悟，就是以色列人悔改是虚假的。但后面就看到下一个标题就是责备其虚妄。OK， 所以你就会发现六章一到三节其实是事有蹊跷的。首先事情是什么？他们遇到绝境，结果耶和华上帝变成是选项之一而已。上帝只是一个选项，当我试这个试不通的时候就试上帝。其实这件事情的伏笔就在第二章，很简单，一张纸翻过来，第二章就已经埋下伏笔了。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先来看第七节的上半节。第二章的第七节，他必追随所爱的却什么？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然后才说什么？我要归回前夫。上帝从那么样专一爱以色列百姓，那个单独专一的关系，从那样的关系结果变成是一个选项。而且不单如此，以色列选项就算了，以色列人大言不惭说啊，对呀，他一定会医治我们，缠过我们，而且呢甚至很大声地说，我们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因为他怎么样，耶和华是怎么样，他出现如晨光，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马上后面就被耶和华亲自打脸，揶揄，后面讲什么？我向你怎么做呢？你们的良善像什么？早晨的云雾，就是能不能解渴，你如果口渴可不可以吞云雾，然后就啊不渴了，这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又像什么？甘露，就是在叶子上那几滴水，然后太阳一出来怎么样，没了。对，我像春雨，我像甘雨。这讲到以色列当时的土地环境了，就是旱季的时候那个地就会皲裂的很厉害，都干裂，但那个春雨甘雨一降下来的时候整个滋润，然后就可以耕作，就显示出上帝自己的慈爱和同在浇灌。但对比于以色列的爱是什么爱？以色列人是哪一种爱？是水性杨花的爱。好，我们又翻回来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七节下半节啊，我要归回前夫，然后下面那句是什么意思？因我那时的光景比什么？哎，这什么意思？这大概可以拍成，就是你知道何西阿非常可以拍戏的，每一个经文你把它单独弄出来就一集一集的拍，这边这一集就很像什么，就是八点档那种肥皂剧可以想得出来的那种剧情，你都已经看到烂了。比如说男主角带着女朋友去珠宝店挑钻戒，然后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现旁边有一个小开出现上场，然后他就啊跟这个小开之间就已经开始挤眉弄眼啊。后来呢，结果这个小开把他丢弃了，就发现啊，原来这个珠宝店其实是我啊这个未婚夫开的。然后过了一阵子上到游艇，又认识另外一个小开，哇，我老公有珠宝店，但是新的小开有开一间 mall， 里面有好多间珠宝店。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这个 mall 的最大的投资者是我的老公啊，又回转归向。你大概就是这个剧情，你读懂了吗？第八节说，上帝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增加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谁？小白脸。大概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信仰的光景。接下来遇到绝境要找出路，出路应该是归向耶和华以后要怎么样？悔改，对不对？ 但是接下来他们做什么？他们把悔改变成一种交易，他想要换得我的光景更好。啊，证据在哪里？所以六章的经文其实在回应第五章啊。第五章在讲什么？五章第六节又翻回来了，对不对？他们必牵着什么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却耶和华已经怎么样离开了。所以第六章，今天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最后的一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喜爱认识神胜于。这个经文完整的呈现以色列当时信仰的光景。当我们遇到绝境的时候，我们回转，连回转归向上帝都把上帝只是当成选项。为什么？从后来的行动我们就看见，其实他们是用牛羊企图，是用交易的心态，上帝一定离开。如果一个父亲跟一个小孩之间有约定的关系，比如说啊，爸爸今天啊一定会陪你去看球赛啊，失约了啊，结果儿子很失落啊，爸爸见面的时候啊，好，我带你去吃麦当劳，不要生气了啊，一次对不对？第二次怎么样？啊，又失约了啊！我买个那个现在最厉害的啊，那个游戏机给你，好不好？啊，你不要生气了。第三次怎么样？吃的也用过，礼物也用过。第三次只好什么？给钱啊！啊，我给你钱了、啊，你不要生气了，爸爸又失约了。第四次啊，我再加两千呐 啊！第五次再加两千呐 啊！如果一个孩子跟父亲之间的亲密关系都不能容许父亲一而再、再而三的失约。连一个孩子都不能被金钱收买，你觉得我们的上帝呢？以色列人，不要说以色列人，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有没有有时候其实带着交易的心态来找上帝，牵着牛羊？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牛羊，我们现在是什么啊？行善侍奉，哇，用尽全力，然后我要献上我最好的给神使用，然后希望上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待会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交易的心态。好，这就是以色列当时混杂信仰的现象，把异教的风俗、敬拜巴利的献祭的态度用在耶和华身上，他们就换一尊神就是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进信友堂，有不小心，我们其实没有察觉，就是我把我自己原来的信仰观念、价值观念，然后我带着这样的东西进来，然后我只是换一尊神在这边，然后十字架，哦，我今天拜的是十字架。我们要很小心啊！上帝他喜悦的是什么？我今天要处理两个字词啊，就是在第六节，第一个字词叫良善，这个良善一直不断的出现，首先出现在以色列对耶和华说你是良善的。第六节耶和华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那个良善的字其实本来大多的翻译就是希伯来文那个 hesed 那个字， hesed 就是慈爱，但在这边翻成良善，但其实是一本把这个翻成是怜悯连续。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十二章第七节，耶稣都两次的引用这个话在回应法利赛人，尤其九章第十三节引用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什么祭祀。那你们要去揣摩他们，他对法利赛人讲完这个话说你们要去揣摩，其实就指向何西阿书。我今天没有办法太多琢磨在那段经文，我本来想处理，但时间一定不够。所以但今天整个信息讲完，你再回去读马太福音那个段落九章十三节，你应当可以揣摩得出来。那个 hesed 那个慈爱那个连续，在指的是这个字词的整个完整的含义，在指的是什么？在指的是神专一坚定守约的爱。其实在 NASB 另外一个版本叫 NASB 的版本，英文的版本，它用的字是 loyalty， 忠贞坚贞不渝的爱。 hesed 这个词在指的就是这一种爱，上帝喜悦这种专一的爱，真实的爱，而不喜悦我们用祭祀的方式去敷衍这种爱。礼物不能成为敷衍的手段，因为上帝鉴察人的心。另外一个字词就我喜爱认识神，第六节这句话是一个对很工整的对仗，我喜爱 hesed， 下面那个是什么？喜爱亚大，亚大就是那个认识的那个字的字根叫亚大。 我们现在因为比较是理性科学实证主义，我们对认识这个字词，中文对于认识这个字词，包括我们现在理解这个词比较多的是就是头脑知识理性上的，但其实亚大这个字远远超过只是理性上的认知，它蕴含着心思意念情感的交流。圣经有两处很特别用这个字亚大这个字用在两处一个很特别的用法，第一处在旧约，另外一处在新约，都是用都是认识这个字这个词哈。第一处的特别用法是用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就是亚当和夏娃同房，就是这个词。另外一处是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四节，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我还没有出嫁，就是那个原来希腊文的那个出嫁那个词是什么，就是认识，就我还没有认识这个男人，我还没有认识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圣经里头认识这个词其实是一种夫妻之间亲密的一种关系，所以认识是如此的亲密的，很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中文的认识。圣经当中认识的词是那种极亲密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顺便也跟这个男女未婚或要准备结婚的好好提醒一下，哦，原来认识是这么样，在神的面前是这么样的极亲密而且是慎重的，所以认识的过程以至于走到最亲密的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谈到认识，我想到另外一处经文，我在思想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处经文，我觉得后来发现哦，这处经文原来其实在处理的就是这个亚大。为什么这个经文，好，我讲一下是哪里，大家很熟悉啊，不用翻，我一讲你们多数的人，如果你对不是初信者，多数的人都知道这个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到十四节，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大家应该很熟吧，很多多半的人都很熟。法利赛人的祷告到神的面前，他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字眼叫自言自语的祷告，意思就是他有没有对象，没有，他怎么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然后镜头一带到税吏，税吏怎么样，只敢远远的站着，连靠近殿都不敢靠近，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都不敢，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最后说，我告诉你们，这个税吏回去比那法利赛人倒算为有益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会因为后面耶稣的结语就把又用字词看到这一段的核心是自卑，谦卑自己，在神面前谦卑自卑俯伏，但我觉得这边的其实很精髓的东西在讨论亚大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挖水果的例子，大家小时候有没有，不是小到现在也会嘛，就我常常就是喜欢就是妈妈切水果然后我看着学，哦，我后来也学会，比如说苹果有一颗大部分都好了，有一块烂掉，对不对，一定把它挖掉，对不对，挖掉了以后啊，洗干净切皮，然后再把它削了然后大家吃，对不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你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刚好相反，就整颗都快烂掉了，只剩一块好的，然后把它挖下来，有画面吗？这样你就理解了，你就理解了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保留的，把自己保留起来，裹藏起来，把自己隔开躲起来，把上帝其实是阻挡在外，上帝你不要进来，你不要来看，你看我给你的就好了。而税吏的祷告是怎么样，他知道上帝鉴察人的心，鉴察到极深处，上帝认识我们最幽暗最黑暗最甚至我们还没察觉的那个幽暗，税吏完全清楚他在上帝面前是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他远远的站着，连抬头都不敢，捶着胸说，开恩可怜我这个整颗都烂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用一些混杂的信仰态度，或者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所谓我的好我的善行就足以到面前交差了事，如果是这样，其实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模一样。 如果我们常常有时候来到教会按时做礼拜，好好服侍爱人，一切的行动，这一切做完了以后，然后你回到家就上帝啊，怎么样，不错吧，其他你就别管了。如果我只是讲到好好预备讲完了，然后我自己私底下内心最幽暗的生活是啊，上帝这你不要处理了，那我就是法利赛人，我跟法利赛人没有不一样。上帝的认识是要我们赤露敞开的认识，信上帝，信靠上帝，这个信本身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完全被揭露，以至于赤裸亲密的面见上帝。上帝没有一件事情是看不见的，但他要我们带着赤露敞开悔罪，真实悔罪的心到他面前。以色列人刚好用另外一种方式企图敷衍了事，他们带着牛羊，但上帝就离开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十三节，大家也很熟悉的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十三节讲什么？十三节讲，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就是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全然摊开被看见的，没有。下面那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美，原来万物在那，这句话很宝贵，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万物包含我里面隐藏的任何最细小的意念，那与我有关系，与你有关系，与以色列有关系，与教会有关系的那位主，我们在他面前是全然赤露敞开的。上帝的认识，圣经的认识在谈的就是这种赤露敞开。其实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的第一卷一开头就在谈这个主题，认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的开头就是从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开始，但他不是先谈神，他先谈人。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接下来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除非那个人啊，除非我们这个人，他说除非我们先对自己不悦，否则我们不会真诚的仰望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首先告诉你的是坏消息，告诉你你要对自己不悦，告诉你你也面临一个绝境，你的绝境不亚于以色列人所面临的绝境，枯烂腐烂，我们的绝境不亚于这个。接着加尔文说，近前的人，我把这边诠释成，因为跟我的讲道有关，近前，什么叫近前的人？就是那个赤露敞开认识神的人，真正认识神的人，近前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想象任何一种取悦自己的神，乃是仰望独一无二的神，并且他也不会按自己的愿望描述这位神，而是满心相信神自己的启示。这人就近前的人，他遏止自己犯罪，不只是因为惧怕神的惩罚，也是因为他爱和敬畏天父，就敬拜他为主。然后最后他做一个小小的结束，即使没有地狱，他仍然不敢激怒他。我有时候看到，还是偶尔会看到电线杆上写信耶稣得永生，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个贴纸，我觉得这很容易让人读成交易性质，付500打9折之类的概念。信耶稣得永生，神爱世人，然后我们希望跳到最后就是啊，反正就是你这边有一个好处叫永生，那就也信一下不是很好吗？等一下我们来处理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什么叫真正的认识？除非我们先对自己不悦，否则我们不会真诚的仰望神。我自己在面对何西阿书的历程，那个心情的历程，这一次归零重读何西阿的历程，正是因为加尔文讲，正是看见加尔文讲的这句这个不悦，而产生对何西阿书全然的改变。当今年开始要讲何西阿书，第一周 我记得我领会，我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是一个上帝给我一个很戏剧性的一种人，就是很有戏感，所以我读经文常常也会很快的就入戏，我不再是在外面读这些字句，我跳进来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剧场里头。所以我那天坐在那边，我又再一次读何西阿书第一章，就是读不下去的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就我不敢这样听到嘛，但我里面的人是这样，然后我就这样看着这边，这边那个圣餐的时候有个圣餐桌，然后结婚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圣餐桌当成是一个立约的一个桌子，在这个桌子之前进行婚礼。然后我那天就坐在那边读何西阿书第一章，我就这样看，这是很荒谬的一场婚礼。证婚人是谁？证婚人是谁？何西阿书证婚人是谁？谁？为什么那么害怕讲？是上帝啊，上帝证婚啊。然后我那时候就这样看着上帝，哎呀，你这什么婚姻啊？你知道我们信友堂婚姻辅导很严谨的，我们新生牧师说你这个做婚姻辅导要好好的带领他们啊，要好好让他们彼此认识。我说上帝啊，你现在证婚，你之前有没有做过婚姻辅导？我觉得上帝应该会这样回我啊，我需要做婚姻辅导，我全知呢。OK， 好，那你介绍这个何弟兄的这个妻子是谁？哦，他叫歌蔑啊。OK， 那何弟兄应该很开心啊，欢喜啊。结果何弟兄怎么样？你要娶的是什么？一个将来一定会劈腿的淫妇，然后我们来证婚。我说这样弄的，太荒谬了吧？这道要怎么讲啊？如果我那个时候在想，如果我要讲一开头一到三章整个那个基本的轮廓的话，我的主题就是荒谬。我说上帝，这太荒谬了，这是什么？没有好好做婚姻辅导啊！你说你全知，然后你规定一个人进入一个婚姻，他是一定会犯奸淫的，一定会劈腿的妻子，你也硬要叫这个人娶这个人，然后走婚姻的路，这开玩笑啊！你怎么会叫人娶一个这样的妻子呢？太荒谬了！甚至用律法来想，甚至用新约耶稣讲，有人说石头拿要打死那个淫妇，对不对？正在被抓奸的，然后要当场要打死。我就想说，哎，这个场合应该是要拿石头怎么样？好好的，大家来检讨攻击一番，突然瞬间灯光暗下来，然后这边主礼的上帝不见了。上帝的那个意思是，你也主持过婚礼，你也证婚过，来，你来看看。镜头就这样慢慢切，慢慢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到新娘的脸上。我原本大声的荒谬，看到新娘的脸，我就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可能有人想象力也很好，你不要把那个婚纱和我的脸去干扰你。我看到那个歌蔑的脸是我，我大声咆哮，荒谬突然变小声。我正觉得石头都应该要攻击的时候，却有一个身体扑上来承受所有的攻击。画面瞬间又一转，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要在你的绝境当中，我选择进入更大的绝境。我是用一个更大的荒谬告诉你我对你的爱。这个时候我对上帝讲，我对耶稣讲，主啊，你爱我太荒谬了。主，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这样爱我？主啊，你离开吧，我不配。有时候陪伴一些弟兄姐妹，有好几次我的弟兄姐妹也跟我说，天哥，你不要再陪伴我了，其实你不要再爱我了，你如果真的认识我， 你就知道我不值得，我不配。我常常跟这些弟兄姐妹讲说，我也一样，我都有这样的想法，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回来到神的话来认识神。上帝对我们的认识是哪一种认识？上帝的爱是我们可以说是荒谬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的是他的爱不是无知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耶稣对你的那种爱，那种无条件完全献上自己的爱有任何的问题，你回到神的话，耶稣爱你不是一种 暴冲，一种冲动啊！我爱你，所以啊，管你怎么样，我都去死。不是，耶稣说，我是全然认识到你的绝境，你无完全毫无指望的光景，我看清楚了，我知道，我全然认识你，我全知，然后我选择为你开一条出路，我拿下那个苦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爱不是暴冲无知的爱，你可以说荒谬，但是你要知道他完全认识你我的光景，在绝望无光之光景，我们全然的绝望。弟兄姐妹，你有绝望感吗？这次的花莲地震你会不会有绝望感？我每次看到这种灾难，我都会想到另外一处经文，就是耶稣说，在路加福音讲说，那个西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耶稣就说，你以为那些被压死的人比住在耶路撒的人更有罪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甚愿你有绝境感，福音首先能够进到你心中，就是要有绝境感。如果你不论你是因为地震很害怕今天来到这边，还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一些状况很绝望来到这边，如果这个地震，如果这个绝望不能让你看到你灵魂跟上帝之间更大的绝望，那就可惜了。因为上帝很有可能，耶稣的十字架的死和复活还是很有可能成为选项而已。我现在来处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一段经文。神爱世人，神在讲哦。对，我们在谈，我们在对话，要说彼此说我爱你的时候，有两种情况，对不对？至少会有两种情况会开口说我爱你，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好的情况，就是约会，然后很浪漫啊，浓情蜜意，然后很亲密的，我爱你，对，这是一种说我爱你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时候会说我爱你，就是出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找个时间好好聊一下。你知道我爱你吗？大概有这种两种情况，对不对？你觉得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哪一种？我觉得约翰福音3章16节很清楚的是第二种。为什么？我们都很想很快跳到啊得永生耶。约翰福音3章16节讲的是不至灭亡，就是耶稣上帝在讲爱的时候，同时告诉你，我的爱必须要有100%的公义。你跟我之间有一个大麻烦，大问题。You have a big trouble。上帝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神爱世人，是但是麻烦来了，大麻烦，大 trouble， 大问题，因为你们都要灭亡。所以下面才讲神爱世人，所以我将我最爱至宝贵的独生爱子赐给你们，使你们不至于灭亡。神在谈爱的时候，首先先告诉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绝境是你完全无法自救，你甚至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因着更大的一个绝望，就是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承担那个最大的绝望，他与父隔绝，那个隔绝成就我们能够有一个出路，跟神靠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够认清自己的绝境，我们就不会把耶稣的死与复活看作是唯一。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然很痛很苦，可是耶稣从来不是要催泪所以做这件事情，耶稣从来不是要你同情他，哎呦好痛哦，你都死成这样了，我还能不信吗？不是，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章5节正好回应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第6章讲到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但他怎么医治怎么缠裹？那每一个赎回我们的赎价，第2章讲到，我们可以看一下第2章，第2章的19-20节，何西阿书第2章19-20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那每一个我们身上的聘礼，那个仁义可以归给我们，公平可以归给我，慈爱可以归给我们，怜悯可以归给我们，是因为一个鞭一个鞭，一个刑罚一个刑罚，都落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这件事情成就了所有的赎价。所以 约翰一书十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为什么上帝说必要赦免？因为你们绝望了，但是所有都成就在耶稣的受苦受罚受死当中，你们就得平安，你们就得医治，我必赦免你们。所以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祷告。生活很重要，祷告生活就是完全明白耶稣拯救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也就是你要赤露敞开的把你的真相带到上帝的面前，你不要以为你的好可以敷衍了事，你不要以为带着牛羊你可以找到上帝，不会的。不要忘记耶稣再来的时候对很多行异能的行神迹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了。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甚至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主啊你赦免我，我恐怕一次的讲道我就想要敷衍了事，说你看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起码可以交差了事，你不要进来我的心里。每当我们祷告赤露敞开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爱是全知，他说我完全认识你，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然后我为羊舍命。有一种认识是彻底的认识，把自己置于绝境，然后选择走上十字架，因为那边可以为我们找到真正的出路。他不是用交易的方式要换得我们的同情，他是要你整个人，他因为无条件的牺牲自己，他要换得你整个人整颗心。有一种认识一直在等候你用认识来回应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赦免我们，主啊每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读的是别人的故事，主啊我们以为割灭跟我无关，主啊但你的这些丰盛的爱仍然借着这些先知的话，先知的实际的经历，主啊来对今日的教会说话。主啊让我们借着圣灵能够真的越来越认识你的爱，主啊赐给我们平安，因为知道主你的爱极深无比，主啊长阔高深，主啊让我们用真实的灵来认识来回应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敌人传道的信息。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们唱赞美第十九首真神之爱。
Thank you.
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是你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求主用你自己来吸引我们，叫我们可以渴慕亲近你，常常寻求你的面，竭力追求认识你。恳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使用在你的圣工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接着我们要请林炳宏牧师来祝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里面请坐，请莫老散会。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